请问师傅，我们与人交往，常存私心杂念，不能坦诚对人，在以己度人，就觉得人情淡薄，人的劣根性重，这样虽然能让自己在人情名利上更看得开一点，却总觉得又消极了点，请师傅针对这样的想法给我们开示一下吧。
很简单，你要真学佛，你觉得时机到了，你就得放下。那我问你，尼姑和尚他们过去没朋友的，他们没父母的，
有
好啦，
有
还有的还有孩子呢，怎么办啊？半路出家的，他们不就放下了吗？什么叫放下？放下不就没了？没了不就得放下啊？你说你今天还纠葛在人间的情感当中啊？你还觉得哎呀，这个是不是太残忍了？哎呀，怎么？那你修得好的啊？对不对啊？我举个简单例子，当时我们啊，自己的祖籍国啊，原子弹造出来的之前，有多少科学家为了这个科技的发明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啊？他们的家都不能联系了，因为这是保密的嘛。
嗯，对。
对不对？家不能联系，孩子什么都，这全部是组织上帮他们联系的。你想想看，他否则他怎么能做出这么大的科研成果出来啊？那么你这个问题又怎么解释啊？所以一个人要想做成一件事情，就必须要吃苦头，就必须要放下，放不下的人永远得不到，就这么简单。
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
现在哈，我们都很多，就是说在说放生啊，助人许大愿，然后他们大家都有一直在念经、印书、次数做功德。但是哈，如果现在您可以开示一下，让这些同修哈如何发更大的愿力，然后做更多的功德去弘法利生，对我们未来的修行修行会有更好的帮助。
很简单了，这个要看你自己的愿力的，愿力来自于哪里啊？愿力来自于自己的决心。为什么现在的人没有痛苦他就没有愿力呢？所以人吃苦并不是件坏事，当一个人吃苦之后，他的愿才会大，吃的苦越深，他的愿越大，所以愿力跟你的吃苦的程度有关系。你比方说这孩子现在是啊精神病患者，妈妈天天苦得不得了，所以妈妈才会发大愿。那家里有吃有喝，家里什么都不缺，孩子也很正常，你说这个妈妈会发大愿吗？所以要想发大愿，首先要知道自己很苦。那么真正学佛人，就算没有这种人间苦，他也觉得辛苦，心里苦，心里苦的人他才懂得怎么样来解脱，他才会有愿力。所以要让人间知道，我们在人间是待不久的，我们是一个旅游一样的，是暂时居住，我们是借着人间的一个身体到人间来过一辈子，几十年的功夫眼睛一眨就过去了，想开想明白，所以他才知道哦，要接近尾声了，我应该怎么样修，我怎么样能够到天上去，这个时候他才会发大愿。所以就像我们中国古文化当中讲的，不见棺材不掉泪一样的，说一个人对不对啊？啊，为什么会一定要见到棺材他才掉泪啊？知道自己要下去了，所以就是要希望大家早早的看到自己的将来，因为我们没有在人间的将来的，我们的将来只有一条路，睡棺材。所以根据这个想法，你就要知道人生无常，我们不能在人间待得很久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改换，我们必须要改变自己的那个思维，知道我们到人间来要修道，借假修真，要修到天上去，要修到菩萨的四圣道和西方极乐世界，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了。
像哦，师傅，您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就是说开示说，我们比如说一些已经在修的同学，我们大大愿的时候，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很一直在度人，但是我相信很多同学都没有说先发一个愿力说菩萨我今天会去度多少人，怎样度人，可能他们没有发这样的愿，然后他们有去做一些度人的一些弘法，但是师父可以教我们怎样子发一个愿力说教我们这些弘法的人发了愿力才去度人嘛。
很简单，像这种情况你自己一定要懂得，愿力是随缘而来啊，你要想 啊 push 别人啊，让人家都发大愿，那你自己首先啊要懂得怎么样以身作则，你不要去整天去推人家啊，发愿是人家的事情，一切随缘。你整天的说你发大愿，你发大愿，你发大愿干什么？你自己发愿了，你发愿了之后你再去讲别人，讲都不要讲，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根基，就像很多人一样的，他说我只想读读太傅就可以了啊，有的人说我要读大学，有的人说我高中毕业我就可以了，有的小孩子高中毕业读大学都不想读，我就做麦当劳了，我能赚钱了，你管得了吗？这是个境界问题，所以一切随缘。为什么菩萨说叫随缘呢？你做过就努力了，他修得好修不好那只能随缘了，听得懂吗？
嗯，明白。
你本身心中有这种哎呀我要你好要他好要他好，那你做得到吗？你做不到的话，你要他好就是去空话，对自己要求严格，自己做得到再去要求人家，你做不到要求人家干嘛？
自己严格。业力是增上缘是怎么理解啊？
业力是增上缘，比方说你不苦的话你会求佛吗？
啊，
求了佛是不是上进了？
对。
那么你如果不苦的话你怎么会去求佛啊？大家都在享受，没有什么苦恼，没有什么烦恼，天天的有钱有名有利，你说说看他会求佛吗？
对。
等到他苦了是不是求佛了？这是不是增上缘呢？
哦，
因为你自己受苦了不是有业力的吗？
哦，
没有业哪来受苦啊？
哦，
明白了吗？
哦，业力是受苦的一种啊。
嗯，业报，业报嘛，受业报了。你呀、啊
哦，
你杀鱼经常杀鱼吃，好了，接下来嘛，好了，你就倒霉了呀。接下来你就会身上长东西啦，怎么，这不就业力吗？
有的时候，当我们在面临一些很重要的几个选择，就不得不有所取舍，放弃一些东西的时候，经常就会有一种忍痛割爱，我很遗憾的那种感觉。还有就是在面对亲人的离世，或者是这种人生发苦的时候，也是会想到以前做的事情不够尽善尽美，就会也很遗憾、很后悔。就为什么人生中会有这么多的遗憾？它也是无常的一种嘛。
因为你到了人间，这个人间是不圆满的。所以在不圆满的世界当中，你想找出圆满的东西那是不可能的。
嗯，
听得懂了吗？
嗯，
所以我就告诉你，在不圆满的地方能找出圆满的东西吗？举个简单例子，把某一个人送到监狱里，他说哎，为什么到了监狱里天天就不让我出来了？为什么要把我关在里面了？你现在这个问题就是我到了人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遗憾呢？因为人间本来就是让你来还债的地方，它就是让你来遗憾的，它就是让你得不到苦，受尽各种苦。有些人受尽各种苦之后上升了提升了，他上去了以后不受苦了，而很多人受尽了苦之后他堕落了，他更加以后到下一层去。
师父，人家说守住口业成佛一半，是这样吗？师父、
啊、当然是这样了。你这个人嘴巴都守不住，你可以把师父的录音拿出来听听，我什么时候讲过一个高僧大德说人家不好的吧？师父从来不讲的。我说过哪一个法门不好的吧？你听到过没有？
对对对，
啊，
没有，真的，师傅，您记得你说过别人怎么样，就是叫我们好好的学佛修心，说别人好。
啊，对呀、啊，对呀、啊，就这样。我叫你连鬼都不能说他不好，你想想看，我还叫人家说人不好不啦？
对，嗯，
因为我们现在连鬼都不能得罪，对不对啊？何况去得罪人呢？对不对啊？啊，
是的，
你看很多很多啊，很多很多人啊，会找巫婆啊，来把鬼驱除啊。像你看我们那念小房子，跟他 say OK， 跟他打招呼，叫他离开。
对。
我们有没有用什么法律把他赶走啊？啊，对不对啊？
对。
啊，
对。嗯，现在真的是人间最苦是菩萨，师父您真的是菩萨，嗯。
嗯，我可开心了，我这个人可开心了。我就是自己有苦有难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么多高僧大德，哪个不被人家骂的？骂两句嘛，激励你自己不要走错路呀。我还感恩戴德呢。
那师傅，你当时那心情，那观世音菩萨他怎么看？就是说，你当时是就是
观，你这样的话，观世音菩萨是好孩子呀，修得好呀。 能吃苦的，能吃苦的人才能成功呀。啊，师父，如果到今天不吃苦的话，我哪来一千万信众啊？
是吧？
对，你看看有多少人弘法，弘到今天有台长这么多不啦？我们讲实话，
真的是没有，真的没有。
好了，人家开一个法会，啊，几百个人就好得不得了了。我一开法会几万个人，
香港法会五万人，
你想想看，这个没有办法的，很多人都觉得奇怪，为什么炉台上有这么多人呢？哎，人炉，我告诉他，人炉能成功。
就是今年香港法会上去的法师去了都一百。各个左右的法师都去祝愿师父的法会，真的是这样。
做人，做人不是做人不是做给人看的，我们自己要修，自己要修成一个好的菩萨，要懂得吃苦耐劳，要懂得啊人境界要提高，要懂得怎么样能够放下自我。因为师父不痛苦，我没觉得什么压力，就是因为我放下自我，我没觉得我很了不起。如果我觉得今天我很了不起了，哎呀怎么样啊，我这个吃这么多苦啊，啊我这个啊人家这么骂我，这么冤枉我，我没有，我就觉得我没什么了不起啊，我就是一个啊一个学佛人，小小的一个学佛人，你骂我们就骂两句好了，有什么关系了，啊对不对啊，讲老实话骂的是什么啦，做人你告诉你啊，过去被人家冤枉的人多得很呢，又不是我一个，看看历史吧，多少历史上的人被人家冤枉啊，到最后不是都平反的啊？
是的，是的，
好了，
是的，是的，
好了，不就讲老实话，冤枉到最后不就等着平反嘛就好了？
是的，是的，是的，啊，哎，感恩师父，感恩师父，
心胸啊，这就叫心胸，这就叫气量。
对对，真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请他来开示一下那个有个佛家的寓言。说的是有一片沧海，那沧海对面呢就是佛家那个仙家佛地，渡过那片海过去就能够立地成佛，就是修成正果了。
嗯，
那很多人呢就是千里迢迢过来，坐船坐木筏想拼命想到对面，到渡过海到对面去，但是一浪一个很大一浪让波浪很厉害，就一个波浪过来就一大批人就淹没了。
嗯，
那个但是人们呢还是不断的。用到这个海边想渡海过去，那个佛祖呢就闭上眼睛不能再看了。那若干年后呢，就是有几种人，就是第一种人呢就是历经艰险就到了彼岸，他就修出正果，立地成佛了。第二个呢第二种呢就是几经努力呢就没有达到彼岸，他就回家安居乐业了。或者那个佛祖呢就是给佛，好像是佛祖给他一个叫称他为幡然醒悟佛。那第三种呢，就是一个老人常在海边打鱼的，他也不为这些人流所动，就过着很简单的朴素的生活。后来佛祖点化他为宁静佛。
嗯。
其他的那些就是失去生命的呢，就称作为芸芸众生。
嗯。
那么后来就有个人问那个佛祖，那么你是哪一种佛呢？那个佛祖就答说，看尽人世悲欢，闻尽时事成佛，叫大彻大悟佛。那上面说的那几种佛是不是真实存在？还有一个这个寓言意思是不是说，就台上常说的那个众生皆是佛啊？
完全正确。你想，我把你这个故事稍微解释一下就可以了。啊，实际上你根本不知道，人要渡过一条这个海大海，实际上这就叫苦海。
嗯。
我们人现在就在苦海当中。你说人苦不苦，对不对啊？求不得苦，生老病死苦，对不对啊？各种各样的苦都有啊，所以这种苦就是我们在人间。他这个预言就是说，只要你脱离苦难，你就可以到达彼岸。
嗯，
明白了吗？我们能够把思维想通了，我们能够超脱人间到达彼岸，我们就到了菩萨的境界了。他是这个概念。实际上菩萨看见人在苦海里挣扎，有些人被人间的浪花所淹没。
嗯，
这个浪花就是人的啊贪嗔痴啊，啊人的贪钱呢 啊，所以为什么什么事情就是说你不能贪呢 啊，为什么很多人会慢慢贪到后来，就贪到后来就贪了就结束自己的生命了啊，因为他在贪欲当中他拔不出来了。 他不断的为想有一个房子，要更大的房子，要为了孩子，要为了什么什么什么，他越来越不断的去追求，去贪，贪到最后他什么都失去了，因为他生命失去了呀。
嗯。
他就钱多了也没用了呀。
对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苦海，实际上菩萨一直在苦海里救我们，但是人在苦海里，一个小木舟，我们在翻呐、啊，在滚呐、啊，有时候被一个浪花就卷到海里去了。
嗯，
就结束了。所以就是说菩萨教导我们，这个梦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人不能在苦海里再挣扎了，我们一定要幡然门醒，一定要到达彼岸。所以佛家讲啊，回头是岸，对不对啊？
对对，
因为我们在苦海里嘛，你没有看见彼岸，你就因为一直在苦海里往前看，你没往后看，等到你回头了，马上就看见岸边岸中了，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哎，你没有回头呀。嗯，
对对。好，那谢谢大家开始。
师傅，您有时候看图腾时会说某个人吃了很多苦，但是他不说出来，请问师傅，这种情况是否一般是因为他欠对方的，所以吃了苦也不说呢？
嗯，一般都是这样。
一般都是。
嗯，吃了苦、
哦、
不说出来，他就在受。
在受。
嗯，
受就是在还。啊，
哦，
明白了。
其实这种性格也有助于我们去了断缘分，是真的。
对了，所以你看很多人、
哦、
一直吃苦，一直吃苦，
苦
到后来叫什么，知道吗？
苦尽甘来。
好了。
嗯、
不造不造新业，
不造新业，
不造新业。
不造新业哈、啊嗯。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